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是初二，初二好像照中国的传统，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好像应该是，如果你结了婚的话，应该是怎么样回娘家的日子，好像哈。所以我看到中国虽然现在情势比较紧张一点，但是呢，这个还是据说很多的这个要回娘家的心情呢，还是丝毫未减。好，那我相信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对你我来说，这里好像一个属灵的娘家一样，哈。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真是像一家人一样。也许你这个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的担忧，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的困难，但是在这里，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彼此的互相的伸出手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的运行，我们能够真实的享受一个远超过地上的娘家能够提供的。地上的娘家通常我相信大概一个是代表亲情，一个是代表安全，因为对很多女孩子出嫁以后，可能在婆家受了委屈，可能被丈夫有些虐待，当然这样的不多。那总而言之的，她回到娘家，她会觉得非常的有安全，她可以倾吐她的苦水，他可以在他的父母跟前撒娇。我想呢，其实在上帝的家中，对你我来说，真的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可以流泪，我们可以叹息，但是我们心里面非常知道，那位最爱我们的远超过地上的父母，远超过地上一切的情和爱，因为他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为我们舍去他的一切，这位耶稣基督。而且不但如此，他更是带给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胜过死亡，把人类这个最大的枷锁，把人类这个最大的惧怕，把人类这个最深的绝望彻底的打破，让我们能够跟着他，借着他，因着相信他，我们的灵不再与上帝隔绝，这个灵出黑暗入光明，出死亡入生命，这是何等大的上帝的作为，是远超过一切地上的父母所能给他儿女的。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纷乱的世界，面对人心惶惶这样的一个时节，我们要看见上帝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应许，这是今天我们要在这里一同来思想的一个真正全新的一个健康的国度。全新的意思就是真的地上没有，地上也许你可以解决一个困难，你可以有一种期盼，比如2003年我们都期盼这个 SARS 终于被战胜了，终于过去了，但是其实你知道这个地上常常一段时间以后又可能出现了好像这次的情形。那么这次就算最后解决了，是不是人类从此天下太平了呢？我相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并非如此。只要是在日光之下，你我所面对的这一切就永无止休地缠着我们，累着我们，而且一定可以预见。人类自以为我们很厉害，我们有科技，我们有聪明的头脑，但是一次一次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有限，而且又是何等的可以这样说罪大恶极。因为我们都承认许多的不只是所谓的天灾，更多是人祸。所以当我们思想到什么是真正的一个刚斯诺伊，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国度，不可能在地上，日光之下不可能有。 一个真正的一个 gesundheit， 一个真正的完全 healthy 的一个 kingdom， 地上不可能有。在哪里？唯有在上帝话语的应许当中。所以一方面我们在这里欢度，我们说现在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对我们华人中国人来讲，我们真的是一个最家庭团聚的日子，一个最喜悦的日子，一个最舒服的日子。这是在过往我们一般都这样认为，当然今年有一些不一样，我相信各位都能够同意哈。这 power 跟 point 又分开了，所以常常就那这张图我看到也传得很广，好像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通常来讲，不要说去年的，再过大概好像都是这个万头转动，这个人满为患，各处旅游景点这个人山人海但是今年不太一样当然有人开玩笑说可能鼠年这个老鼠差不多都躲起来东张西望，这赶快把存粮拖进来。那只为了自我相信一个不同寻常的春节，但是却应该带给你我一个真正的比较有深度的反思。因为要不然这样的情形，当也许过往过几年，当我们又歌舞升平的时候，也许我们又真的会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们觉得人生就这样，从此云开日出，总是很好。其实我相信背后对我们的人生真正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如果我们没有从这个当中把握看见一个真正的属灵里面的转机，那么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是白白受苦，我们是白白慌里慌张。因为在人生里面，其实我们老早就知道了，所谓天会有不测的风云，人会有旦夕的祸福。那么如果假设这变成一个我们说人生反正就这样了现在我熬过去就算了就可以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其实毫无指望，毫无盼望。但是很感恩的，就是上帝应许我们一个真正的全新的健康的国度。所以我想当我们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要请同工帮忙翻了这个实在是，那么这个是刚刚两天以前，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从1947年开始，那么国际上的一群科学家呢，他们就设计了一个叫做末日时钟 The Last Day Clock， 这个最最末了的那个时钟。你别小看这个钟，因为这个是联合国也都是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相当有权威的一群全球的科学家，他们也不是凭空拍脑袋想出来的，他们希望透过这个对整个的全人类能够有一个警惕。那么这个钟的设计呢，它当然考虑了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地区的战争整个地球上各种战争的态势形态，当然也包括空气的污染，包括原子这些的核子设备对人类产生的威胁。当然这个钟从1947年出来到现在两天以前，这个钟的那个指针你看见是前所未有的靠近了最后一天，最后那一个时刻只剩下100秒，意思就不到2分钟。那么这是在过往的这个70年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过了这么接近。当然他那个时候拨过来的时候，实际上还没有考虑这个所谓的武汉发生的这个因素还没有考虑在内。所以这个因素大家都知道相当严重，因为不但是对中华大地的影响，实际它对整个全球的影响会非常非常巨大。最近这个尤其欧洲大家都知道有很多这个奢侈品品牌他们真的哭晕在厕所里就那些的老板本来这个就期待一些土豪来买那个 LV 包啦 Gucci 啦，总而言之的奢侈品中国本来是这个一个大户现在不来了来了人家也把你轰出去，也不干这个接待你了。 那么所以当然这个对这个奢侈品行业是沉重打击，更不用说这种对全球的运输业、航空业啦、旅游业啦，大家知道中国现在基本上这种旅游团都停下来。那么所以换句话说，它的影响不只是局限在所谓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实际是全球性的。那么如果你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的时候，实在真的发现好像是到了一个真的非常非常危急的关头，更不用讲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气候的变迁啊，印度尼西亚那么有三个岛不见了，沉到海底下去。那么这个其实是印尼现在一发现，大概再过十几年好几个岛都不见了，因为他们是一个千岛之国，都是很多岛屿连的。当然这些的国家很多像毛里求斯啦，这种国家都是基本上就是都觉得不行啊，这个是非常直接的肉眼可见的威胁已经面对的。那不只是如此哈，那么我就想到这个在1951年哈，你看到现在已经快70年，那么1951年的时候呢，就在有个美国作家在以前我们住的洛杉矶，那么这作家呢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哈，叫做这个 Ray Bradbury。那么这个作家呢，他是常常写了很多作品，但他最擅长的就是写那些所谓微型小说哈，不长，比短篇都要短，但是呢，透过这些的作品，他要表达很深刻的道理，所以他1951年这个作品问世。这个作品叫做 The Last Night of the World， 就是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夜。那么很快这个小说出来以后风靡啊，然后到了1969年就被拍成电影，那么以后呢就翻译成各种文字，那中文也有翻译叫做世界的最后一晚，很短的，当然收录在他的所有的那个短篇小说集里面啊。这个人是在2012年在洛杉矶过世，70年以前他写的这个小说里面就描述一对夫妇在世界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们终于忙完了一天躺在床上的对话，也把最后一天他们的心理活动，包括夫妻的彼此的沟通，跟孩子的沟通，他们对人生的想法，就浓缩在这一段的床上的对话里面。我就想到其实我们每一天好像很简单，我们累了一天我们上床睡一觉，我们期待着第二天我们会醒过来，我们期待着第二天阳光照样升起。不过就当前大家所接触到的看到的媒体报道，你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摆在你我面前，就是很多人他本来以为这个对他第二天醒来不是一个问题的，结果一下子发现是对你我每一个人非常深刻的一个问题。因为确确实实有很多人躺下可能就醒不过来，有很多人现在躺在医院的床上可能随时会变成他最后的一个夜晚。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也许你不一定同意世界有最后一晚，但是你大概会同意你我的人生会有最后一晚，同意吗？不同意的举下手，大概没有人会不同意哈。有人说的这个一闭眼一睁眼一天过去了，那么如果一闭眼没睁眼，那么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换句话说呢，其实每一个人大概也都同意我们会有 the last night of our life， the earthly life， 我们这种地上的生命每个人都会有最后的一夜。所以这本小说它不是一个科幻小说，如果是科幻小说它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为这本小说它直指人必须要面对的，你到底期待什么？到底什么是你人生里面的关注点？你既然知道你自己会有 the last night, the last night, 你会有最后一夜， 那么你从这个角度换过来说，人生我们常常忘了一个角度，叫做以终为始，就是你把自己反过来看，你从你要结束的那一刻来开始看，这个对人带来很大的好处。第一，你不太会再随便浪费时间，因为很多时候你常觉得前面过不完的日子啦，无所谓啦，反正这个所谓这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没有关系啦，明天再做了，明天再说了。但是如果你反过来知道，假设明天 tomorrow morgan is the last day for you， 如果对你来说你同意知道了明天是你最后一天，你会怎么样？你会很不一样。我在见证里面跟大家讲过，我自己有过这个体会。有一次被上海的医生检查出来，说我这个要吃赶快吃啊，跟我太太说，这个李先生想吃什么赶紧吃，因为查出来说我喉咙这边有喉癌。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我记得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结果呢，这个我那天在飞机上，从上海飞到洛杉矶的飞机上，真是人生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啊。第一是坐立不安，坐卧不安，哎呀，我想完了，这个什么现在连吃药赶快吃，那什么意思？这显然就是没几天了，没多少日子了。但是感谢神，这种经历常常让我们对人生有一个真正重新的一个思考，让我们对人生能够有一个反思。我们还剩多少天？你不要以为现在那个离你很远啊，反正我只要不去中国，我只要离那些人隔离一下，只要采取些措施啊，或者我躲在家里，我也不出来了，我也不来聚会了，我什么都不做，这样很安全吧？我相信不是单单这个角度，固然我们的措施保护都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没有一个整全的认知，那么你会发现你一天到晚在恐慌担忧里面，然后你的生命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 the very last day， the last night。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我们从这本书简单来讲，这本书呢是一个很短的故事，它大概描述的就是一个四口之家，他们呢这个得到一个预感，那么就是最后一晚，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晚，也是世界的最后一晚。那么结果呢，就是他们怎么来度过的刚刚提过，那蛮有意思这个故事不长我大概看了这个看了一下那么吃完晚餐，两夫妇呢把碗筷洗得干干净净我也觉得蛮奇怪，其实最后一晚也不用洗碗，我也洗了我们一般都不太喜欢洗碗。那么还把孩子送到床上，到了 good night 晚安结果还有意思就有个细节，那个太太一般都比较节约嘛，一看水龙头好像还听到声音，哇又起来，就把水龙头过去一看，果然那个水池里面还没关紧再拧紧一下，其实这都多余的嘛，反正也没有人跟你收水费了，也不用太紧张又回去关好。然后呢，就最精彩就是这段话，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作者要让我们知道的。后来在床上这个两个孩子安顿了，他们有两个女儿安顿好了，那么丈夫后来就跟妻子说这一段话，他说其实你知道吗，除了你和两个女儿，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留恋，我从来也没有真正的喜欢过这座城市，我也没有喜欢过我的职业或者任何除了你们三个以外的事物。如果真的要说我人生喜欢的，大概只有四季的转换，大热天里面一杯冰的凉凉透透的水，还有我喜欢熟睡的时候。到最后两个人变成不是说这个哎呀糟糕了这个，而是说哎呀其实这个最后一天终于来了，有一种好像如释重负，哎呀这人生其实想了半天，我城市好不容易搬过来了，好不容易拿到居留了，好不容易这样那样了又怎么样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了，我在 SAP 工作了，我在巴斯福工作了，我好不容易拿到了这个，又怎么样？我好像也从来没有喜欢过。他反而谈了几样好，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真正全新的国度，你不要把它理解到，常常有些人对圣经的理解就是，哎呀，那些讲到尤其启示录不太敢看嘛。我小时候也是，我爸叫我看，我说哎呀，那个还不如书剑恩仇录更好看，那什么启示录呢，还叫我看使徒行传，我说射雕英雄传也很好看，创世纪我说有个鹿鼎记更好看，好像我都觉得是圣经里面谈什么，还不如我看看金庸小说。但其实上帝从来不跟我们玩虚的，他是真真实实的把我们真正，你会发现因为上帝的国老早在我们心里面，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不要以为你里面没有对永生的渴望，没有对真正上帝的渴望，没有对一个真正全然新的一个健康的一个 kingdom 一个国度的渴望。我们人被造，因为神把他的形象和样式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里面就会有这种渴望。这就是圣经讲的，其实神已经把永生安置在人心里。你注意这里说永生安置在人心里，不是说把永生安置在基督徒心里，是安置在每一个 mensch， 你只要是 human being， 你只要是人类，你里面都很特别的，上帝把那个永恒安置在你心里，放在你心里。所以人对永恒的渴望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我常常说，如果你做生意，大概你卖保健品卖化妆品一定发财，因为这两样东西不管它真的假的，大部分人都喜欢。保健品留住青春，那么化妆品留住青春，保健品延年益寿。那为什么人会对这两样产品特别感兴趣呢？其实是跟人里面所谓有那个永恒性的渴望关联在一起。难怪你就从来没有看见一只猫啊，涂脂抹粉啊，天天对着镜子，好不好看啊？这样啊，不会，因为它不需要化妆品啊。那也没有看一只猴啊，一把把吞那个维他命啊，哎呦，很好，詹姆斯，你到美国给我带一些过来啊，这个。不会，对不对？因为他们里面没有这个永生，这是人跟动物决然性的差别分别。所以这一段的对话其实让我们真正的发现，人对一个所谓真正的幸福，对一个真正的不一样的一个国度的渴望在哪里。他说我的真的很享受四季的转换，其实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像今年虽然对我们南方人可能觉得好过一点啊，像个暖冬。我记得2017年，我们全家一来，这个马海谷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啊。那一年，这个好像冬天来的特别早，而且呢下雪，那个真的刺骨的冷啊。第二年，2018年2月，我们全家去了一趟那个柏林。这个结果呢，思想准备不足。我竟然以前30年前在柏林留学，我都忘了那个时候那个什么样，哇，就竟然就这样去了2月份嘛。结果呢，在路上一走，这冻的，这个 Julia 这个简直是真是哇哇大哭啊！没想到那么冷啊。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四季的转换，如果你真的。我相信比如说东北来的或者是北方的，可能就会觉得今年哎呀有点不太舒服哈。因为真正来讲，如果是正常的四季转换，实际上对人的身体是有非常好的调节。我们都知道人是需要在这个正常的四季里面，对你的身心健康是会带来好处的。那如果是都是这样的，这个一年四季所谓都是一个季节，乍一下你会觉得有点舒服，但其实对你的身体未见得是好处。那当然对整个大自然不但不是好处，而且很多时候会带来很多灾害。比如说在寒冬的时候，那么很多的这个害虫啊，很多细菌啊就被冻死了。结果呢现在都四季如春啊，都冬天该冷的不冷，夏天该热的不热。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到最后呢，整个大自然都出了问题。 当然刚刚提过，更不用说那种全球暖化造成的北极啊，那边冰块融化了，整个海平面升高了，那么这些都是灾难性的后果。所以第一个世纪的转换，实际是指到怎么样一个人跟自然的和谐相处。夏天一杯冰水哈，我想其实代表两个意义。第一个，你得有健康，对不对？一般来说，年轻人有时候带孩子出去，如果你去吃饭，因为在德国是比较抠一点的，什么都跟你算钱。在美国呢，有一样东西你坐进去一分钱不用花的，就是 ice water， 就是这个 ice water， 这个冰水。那么一般年轻的孩子进去，他就问，请问你要喝什么 ？ice water 冰水啊，那么。如果问到我的时候 warm tea hot tea 大概就完全你不敢说我来一杯冰水，因为你的冰水刚刚这个我们是问我说 你要喝什么水，他很有爱心啊，去倒水，我说 warm water 不敢说冰水。所以呢，不但是一杯冰水你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胃，当然也代表一个很单纯的满足。我想到我小的时候，真的对我来说最大的满足是什么？就是一根冰棒啊！所以我不晓得那时候全国价格是不是统一，应该统一哈。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最开心就是那个冰棒或者叫棒冰哈，都一样。那么四分钱人民币。外婆后来就找出这个规律，你看我们要求我们好好做作业啦，乖一点，听话一点，就如果你这个怎么样，就给你一个奖励啊。他不用讲奖励的内容，我们都知道啊，就是那个冰棒，但那个成为我们很大的期待，成为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很大的动力啊。那其实我相信，满足不是说你山珍海味啊，你好像吃的这个呼天海地的，这么实际上满足是一个真正你觉得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很满足，因为真的其实对我来说，我发现在那样艰难的一个环境下面，我们家那时候非常艰难，外公过世了，那我父母又是去劳动改造，我们也看不到他们，家里面真是非常艰难，就是一个外婆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但是我常常最讶异的一件事情，他怎么有办法好像变魔术一样能够变出这几分钱来，你知道那时候其实这几分钱都不太容易啊。比如说我上学路上为了要学雷锋写日记，我低头看，我从来没看到过有捡到过一分钱，那时候还有个儿歌说什么路上捡到钱交给警察叔叔，我心里想太艰难了，哪里有可能捡到钱，不太可能，怎么样呢？我天天上学非常专心的，这个不是做作业就是看地上有没有钱，我从来没有捡到过。所以我觉得哎呀，我外婆太了不起了，她怎么有办法在这样艰难的日子哈，而且为三个孩子她要带着，怎么都能够满足我们，经常还能吃到四分钱的冰棒，太了不起了。那一方面你会很怀念，因为其实满足不是那么复杂，沉沉的睡去，我相信睡觉是每个人都会的，但是你不一定能够沉沉的睡着，很多人是睡但是不一定着，睡不着，为什么？因为太多的思虑愁烦。你以为现在大家不出门就睡得着吗？我相信很多人睡不着啊，老担心啊，周围邻居家会不会有这个从哪里过来的，哇，会不会有这样那样，哎呀，然后怎么办，家人在那边会不会受影响？我相信我们在地上，你日复一日的各式各样的思虑愁烦缠着你，吞咬着你，就算这个过去了，你还会有别的思虑愁烦。而且当人所谓年龄渐长，你就越来越睡不着，越来越睡不着。所以对那对夫妻来讲，他们认为能够长程的睡着都是一种很大的满足。那么正像他讲，人生到了最后的时候，你发现什么是真正最宝贵的，是你的银行存款吗？ 是你的在北京上海那些最豪华地段的豪宅吗？是你车库里面有多少很漂亮的车吗？是你的名，是你的利，是你是在网上有多少粉丝吗？好像都不是。他说，其实我除了你们三个以外，我从来也没有在乎过。那一刻突然间明白了，情和爱，这是真正抓住我们的心，这叫做什么？对爱的渴望。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人到底在追寻一个什么样的所谓境界，人到底在追寻一个什么样的国度。你我早年远渡重洋，离乡背井，我们离开了那一片土地，我们来到了德国这个地方，我们带着很多的梦想，我们带着很多的期待，我们觉得换一个国度，换一个，好像会给我们带来完全不一样。但是请你注意，如果你的人生里面没有刚刚提到的这几样，其实白白牵线，白白搬家，同意吗？我相信你的人生，我的人生，我们越在人生里面时间长久，你越会明白什么是真正对幸福的渴望，什么是真正让你的心灵产生满足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来读一下神的这段话，我觉得太过宝贵了。特别当我们今天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局势的时候，什么能够让我们里面有底气，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淡定？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启示录的21章的1到7节。好，来，我们就念白色的部分好吗？来，预备起。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好，来，我们看下一章。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
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你要写上，
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
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
我想这一段上帝的话语非常非常的宝贵，这里刚刚特别提到这个叫做新天新地， The new heaven and the new earth， 一个全然新的一个天地，一个全然新的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最大的特征是神完全的掌权。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